年的暑假，正言法师邀我到花莲，去了五次，啊，那边做了一些佛学的研习营，有老师的，有家长的，有大专学生的。正言法师呢，他给我指定的题目是要我从《妙法莲华经》来说起。我想，《妙法莲华经》说起，那这一部经怎么讲呢？后来我讲了，把这一部经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，把这部经全部讲完了。怎么讲呢？这一部经本来可以讲一年的，三个小时就把它讲完了。讲什么？就讲一个《妙法莲华经》一开始，佛陀就讲一个问题，是什么？开佛之见、是佛之见、悟佛之见、入佛之见，叫开、是、悟、入四个字。整部《妙法莲华经》讲人生的圆满的开展跟得到正果，就只有这四个字：开、是、悟、入这四个字。什么是开？心地开了以后就不同。你把你的房子的门关起来，关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你会觉得很闷；你把窗户打开了以后，你会觉得清爽多了；你把窗帘通通把它弄起来，你觉得很黑又很闷；你把窗户打开，把窗帘再拉开，再把头伸出去一看，整个的视野开阔了。这个大的视野开阔了以后，你的心胸跟着它开阔了，这就是开。开这件事情，就会导致一个人悟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呢，能够在他日常生活当中，他愿意多方面的去学习，他就等于开了很多方面的门啊。你不要以为说你学文学的你就不要去学理工的东西，你不要以为你学数学的你就不必要去学文学的东西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科学很发达，我们就不需要宗教。其实宗教是每一个人心灵世界都存在的东西，压根儿我就是把宗教当作是人的心灵生活的一种现象，而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一种东西。我们必须认清这一件事情，宗教是我们心灵生活的一部分。你把这东西丢掉，然后你也不愿意追根究底到底宗教是什么，跑到那个庙里头去拜着，你给我赚钱，我什么时候会来还愿？你说这东西是不是有一点像贿选一样呢？是不是贿选是从这样子的拜来的呢？那你再看看吧，一棵大榕树底下挂一个有求必应的一个红条子，跪下来，然后一个好好的大男人，一个漂漂亮亮的这个好女人，然后跪下来，跪什么？如果你让我六合彩中的话，那么我一定会来给你很多的回报。我请问，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什么？这件事情跟精神疾病是不是有关系？我们心灵世界的东西的宗是什么？我要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啊。宗教的宗字宗是什么？是宗基的意思。我从何处来，未来何处去，这是宗。宗教的这个宗呢，其实就是宗基的宗。我们讲祖宗也是，我们祖宗是我们从那里来的意思。禅宗的宗就是要你真正的见性悟宗，就是要你看到这一件事情。你能看到这件事情，你到哪里都不害怕。为什么？任何怎么变，这条路是清清楚楚的。所以宗也就是道的意思了。禅宗的意思是透过禅定，最后发现了这个宗的道理。我们牺牲这些东西，以为宗教都是过时的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所以现在每一个人，年轻的一代通通都投入了，只有物质没有精神，没有宗的东西怎么会有精神呢？所以这个窗户没有打开，只剩下一面，打开了一面所看到的东西都是繁华的物质生活，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心灵上很重要的宽广的我们生活上的一个精神面。这个精神面一旦被牺牲的时候，我们会窒息的，心灵生活会窒息。所以它也是一种创造。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头有很多的创造，我们回到家里看到了我们家里的人，也许是父母亲迎过来，父母亲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啊，这个子女呢就说 老爸，不要问那么多好不好？像失败一样回来，就这样调查，你干脆去当调查局的局长好了。门走到大门，你就去蹦把它关起来。请问，你这样的回答是有创意的回答呢，还是没有创意的回答？请回答，请告诉我。当然是没有创意的回答。为什么？你的回答的结果是两个人两败俱伤，这什么叫创意呢？那么你的心必须打开来，你看到看看妈妈的脸，再看看妈妈跟你讲话的神情，看到妈妈担忧你这么晚回来，你讲你过去拍拍妈妈的，妈你不要担心，晚一点我晚一点回来，我也来不及给你打电话，今天下午就是听郑老师那个鼎鼎有名的郑老师在演讲啊，讲人生生活四铁啊，我等一下告诉你那四铁都很管用。你看妈妈很高兴啊，啊那好啊，我是很担心的、啊、你吃饭了没有？他、哦、马上把他留的一点东西马上又端出来了，多么温暖，你不懂得去开拓，所以不创造。我们生活里有很多创造的事情，我知道我在做这生的时候看到一对夫妻啊，有多荒唐的事情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太太啊，她有一她就讲了，讲到他内心里头痛苦的一面的时候，他讲他老师你看我是先生一起回来，其实我也很好意，我说哇这么晚了、啊、我还拿了一个拖鞋给他穿了。然后呢他进来了以后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了，把拖鞋踢掉。他郑老师、哦、这样子的生活活得下去吗？如果你会哭吗？我说会，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大哭一场。为什么两个人的生活，两小口的生活，用这种生活来互相对待？人家问你这么晚回来了、啊、哎呦、啊、酒味这么浓，然后还递上一双拖鞋给你，你应该说哇好感谢，这拖鞋穿起来好软，是不是？人家说酒味很浓，我说谢谢你的关心，今天是多喝一杯了，太太马上会去把水通通把你闹后，你高高兴兴的过一晚。不过两个人开始赌气，整个晚上都吵架，为了什么？为喝酒吵架，太太很难过嘛，喝酒的是你，吵架吵完了也是我，先生说我应酬喝一点酒有什么了不起，他跟我吵整晚，我为了事业好，两个人都对，两个人都错，那就是不懂得创造。创造的时候就要把心灵打开，看到先生回来了，今天晚回来了，我知道你今天很忙，赶快去洗个澡，酒味还蛮浓的嘞，没事。先生很高兴，先生呢洗澡出来以后，太太哎呀那你一个人等了这么晚，你明天你也要工作，太太很温馨，这叫创造。你看两个人得到鼓励，两个人得到增强，我们为什么不互相的鼓励，为什么不互相增强？最近呢、啊很多的青少年，他们是从这种破裂的家庭啊，这个犯罪或者是不良适应的青少年，是从这个破碎的家庭所产生的。这个破碎的家庭不见得一定是单亲的家庭哦，是没有创意的家庭产生的哦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到行政院去开会，说如何预防青少年犯罪。谈啊谈啊，我提一个建议，多年来我一直在提这个建议，怎么建议？我们有没有办法立法，让所有要结婚的那个人，他要去办户口的时候，马上请他去做3天的讲习，这不是演讲啊！好，大家鼓掌吧。要教他怎么过正常的生活，教他如何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教他如何彼此之间如何的鼓励，教他如何跟亲子之间如何的鼓励，你说对不对？这3天对他的一辈子一定很有帮助，这是一个彻底的办法。但是考虑的事情好像很多啊，你要把一个人，这是他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，就必须要立法。我一想到说立法院整天都在打架，哪有时间立法呢？我希望一定在最近，我很希望我能够鼓励宗教团体或者社会慈善团体能够来办这种东西， 夫妻生活里头如何去创造，在他们的人生如何创造。他们回家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是开的，他们是丰收的。我觉得这是值得做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我们不懂得彼此之间互相鼓励，怎么懂得真正的去创造我们书架的开悟？我们应该日常生活里的经常都在开悟啊，看到了醉醺醺的人也在开悟，看到了一个恭恭敬敬很累的人回来也开悟，看到了今天呢很轻松回来也很开悟，看到了孩子拿成绩单100分的时候我也开悟，我看到小孩子成绩单考不及格的时候我照样开悟，这才了不起啊。我们当父母亲的人看到小孩子拿了一张成绩单来一看，国民小学一年级就考60分，这个父母亲就讲话了，孩子你一年级就考60分啊，二年级比较难啊，那你就考50分啊，那三年级更难一点你就考40分啊，那六年级不就完蛋了吗？哎呦，这种预言怎么会这么样没有创意呢？他就不懂得开悟，不懂得创意的道理啊。但是要创意很简单，你把小孩子找来，孩子我问你，来，如果我给你100块要你到7-Eleven去买东西，这100块你拿去，你只买那60块的东西回来，那你准备怎么办？他说还要再把那40块找回来啊。那老板说我现在没有钱可以找给你，那怎么办？那我应该从商店里头再拿另外的40块钱的东西回来啊，补足这100块啊。说对了，你很聪明，那么你今天这个地方打了60分，你只买来60分的知识回来，正确的60分，你想办法再去，你现在有没有办法去跟老师把时间讨回来？他不可能。有没有办法把你用的精力再讨回来？没有。那你怎么办？回去明天去把老师，去老师那里把那个杂货铺那里，老师就像杂货铺那里再买了另外40分给找回来。小孩子眼睛睁这么大，老师今天已经都教我们不会的我都会了，那好，很好，我们家很简单，只要会就算100分，所以你这个不是60分，是100分，我承认你100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家的小孩子一直都是考100分的啦，这叫创造啊，创造那40分嘛。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有时候也要经常开悟。你看吧，有的人啊，到了春天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中正纪念堂的外头很多花，对不对？走过来以后，这些花有什么好看呢？一大片红有什么好看呢？啊，那些树有什么好看？都是绿的，有什么好看呢？这人就不懂了。啊，一到冬天的时候，花不开了，这花不开更不好看。到了秋天的时候，哎呦，好容易感冒，不好。夏天的时候太热了，但是呢，碰到一个有创意的人就不同了。他一走过来，哎呀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这里不下雪的。你看，人家时时刻刻都在创造，他的心是开的，开心的不得了。我们呢？我们不是，我们见什么东西就嫌什么东西，看到什么人都是挑剔什么人。一会儿讲黄大州哪一个地方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然后又讲一讲，又是哪一个货人，哪个人都不好，那你最好。我们有时候就是缺乏这份创意，是不是？好像每个人都对不起自己一样，最后只有自己对不起自己啊。外头还是一样，在禅学里头有一段话很好啊，那是禅宗有一句话叫万古长空一朝枫叶，这句话是禅宗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公案。但是宋朝的时候，范能禅师呢就给他做了一个禅释，他的禅释是这样：不可以因为万古长空而忽略了一朝风月，也不可以因为一朝风月而灭却万古长空。也就是说，你要知道打开你的心胸很宽阔的那一面，但你也别忘了你自己站的地方，你生活的那个东西，那是一朝风月，你要欣赏它。但是你也不能够你只是投注在那个一朝风月的事情，你忘掉了更宽广的周边的那个万古长空的世界。接下来一段话最美了，他说：人皆为炎热我爱夏日长， 熏风自然来，殿阁深为凉。人皆畏炎热，每一个人都怕炎热。夏天的时候，人皆畏炎热，畏是畏惧的畏，人皆畏炎热。我爱夏日长，为什么呢？殿熏风自然来，殿阁深为凉。你夏天的时候，不妨你试试看，我们中正纪念堂好多地方，那个阶梯那个地方，你坐下来，好凉快。熏风自然来，殿阁深为凉，很舒服。那就看你，你可以觉得它很热，整天你会抱怨的不得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不是，我觉得我边工作的时候，挥汗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挥汗里头是很凉爽的。我吃饭的时候虽然不是吃什么满汉全席，我只是吃一个简单的素食，但我觉得这里面味道无边，味道无尽。我觉得我们周边的人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，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可爱，都很有感情。我们在创造，你真正能开悟的时候，你周末啦，你听完了演讲，你到郊外去走一走，你会发现会创造的人，有创意的人，一看满目是青山，这青山都是翠绿，一片黄叶从树上这样飘下来，伸手接过来的时候，他说这一片是玛瑙，不是玛瑙，那一定是更漂亮的琥珀。那么这个人他不需要去追求更多的珠宝去存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头，他的心境里头时时刻刻都有这些丰足的东西。我喜欢爬山，我在爬山的时候经常会送给我太太好多美妙的珍珠宝玉，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。掉下来的蓝树的树叶鲜红的美得很，捡一片，太太太美了，这是琥珀的，太太你看这树叶多美，绿的像翠玉一样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这是大自然所给我们的无尽长远。可是我们不懂得创造的时候，我们却去赚了很多珠宝，然后呢我们又怕被人家偷走，所以把它锁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头，连有空的时候拿出来把玩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说傻瓜不傻瓜？我们真的没有懂得创造啊！我们的人生需要真正懂得创造，在人际关系上会创造，在我们的事业上会创造，在我们生活上会创造，这件事情叫开悟。我们时时刻刻我们开悟出来了。好了，这四帖已经讲完了。我们的人生一定是有很多的苦来挑战，所以我们要懂得刻苦。有刻苦的人，他的知识、他的经验会不断的累积，他的信心会越来越好，那么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好，他的自我功能会越来越强壮。人生必须学会真实，千万不要让自己欺骗自己。一个人必须先从接纳自己，然后进而也能够接纳别人。你愿意接纳你的家人，你愿意接纳你的同胞，你愿意接纳你自己的国家，你愿意自然而然你也就能够关怀这个国家，接纳这个社会，你也能够接纳你自己的家人，当然你也能接纳你自己。你内心能够平静，你的精神就会好，你的身体就会好，你处理事情也就比较能够真正的那么中肯的解决问题。这三件事情我称它叫做根，那是我们的根本，像一棵树的根一样，我们人生需要这些根。但是光有这个根啊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还要有时候装上翅膀，让我们的翅膀能飞，那叫开悟。能飞就是开悟，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逆境里头看出光明，我们能够从有限的东西看出无限，我们从一些我们觉得物质的地方，我们也能够看出我们欢喜的一面，把生活当作我们真正的核心。我们能够创造的时候处处都是圆满，我们能够创造的时候我们处处都是欢喜。你能够用这四帖，这四帖足够你用了。刻苦、真实、平静、创造，我们的生活会很丰足，我们的人生会充满了喜悦。我给各位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